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
蓝色煤油灯。有一盏不可思议的煤油灯，照着蓝色的灯罩，一点火，蓝色的光就会投向远方。一点亮这盏煤油灯，就会发生怪事儿。这家人都怕去点亮它，但是因为是一盏珍贵的煤油灯，所以也就没有给别人，而是把它收了起来。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今无论哪里的乡下都用上了电灯，只剩下极少数交通不便的地方还在点煤油灯呢。这个村子不久前也开始用上电灯了，人们把煤油灯的事忘到了脑后，一说起不可思议的煤油灯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怎么会有那种荒唐的事情？现在这么文明的社会，根本不可能有妖怪和鬼存在的。以前的人说这说那，是为了打发时间。要是不信，把蓝色煤油灯拿出来，点上试一试。一个碰巧来串门的人说。这时，家里人一个人说了一句，怪事发生也好，不发生也好，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可不能胡来。不，那是迷信，要不今天晚上就点上蓝色煤油灯试一试吧。家里几个人和刚好来串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。原来反对的人也只好同意了。大家等到天黑，然后把收起来的那盏煤油灯取了出来。几十年前的煤油的油污和灰尘，至今还留在煤油灯的玻璃罩上。里面煤油一滴也没有了。一个人看着里面说，不知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点的，已经干了。他们拿出煤油，倒进了煤油壶里。这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窗外可以望见北风汹涌的大海。从入秋到隆冬，几乎天天都是乌云笼罩。冰冷的乌云漂浮在海面上，只剩下了微弱的光。来吧，要点煤油灯了。把灯关上吧。一个人这么一说，大家不寒而栗，都不说话了。屋子里一片漆黑，周围一静下来，就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海浪声。响起了划火柴的声音，煤油灯点着了。屋子里好像春天的夜晚一样，泛出淡淡的蓝色。灯光透过窗口投向远处的大海。大家沉默了片刻，不知是谁问道，为什么说这是一盏不可思议的煤油灯呢？知道这一理由的大概只有这家里的老奶奶一个人了。可是以前老奶奶从未对任何人详细说过这件事情。这可是一盏又宝贵又不可思议的煤油灯，一定要收好。她只是这样对孙子们说过。 奶奶，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。邻居的小孩和大人恳求坐在那里的老奶奶。那好，我就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吧。老奶奶坐在泛着蓝光的屋子里，给大家讲起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老奶奶的父亲和乡下出生的人不大一样，是一个善于钻研的人。他总是望着昏暗咆哮的大海陷入沉思。在远方，一定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，一定还有尚未被人发现的岛屿，所以应该造一艘更好的船去探险。老奶奶的父亲这样想着。有一天，海上涌起了汹涌的波涛。父亲皱着眉头朝海上眺望。这样的日子应该不会有船出海吧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可就没救了。天在暴风雨中黑了下来。到了晚上，海面上更加的波翻浪涌了。这时，漆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团红色的火，那火被高高的巨浪推搡着，跳跃着。
火，火，船被暴风雨给困住了，是哪里来的船呢？
父亲站在窗户边上看着，坐立不安。但在这种情况，岸上哪还有人肯驾船出海呢？
哎呀，哎呀，
他正叫着，那团红色的火就不见了，一定是被巨浪给吞没了。随后只剩下了波浪的声音和呼啸的风声和雨声了。第二天，岸边乱成了一片。原来昨天晚上，一个勇敢的外国人逃出遇难船，游到灯火这边来了。当他最后游到岸边的时候，已经筋疲力尽，倒在了那里。得知这些后，村里人十分关怀那个外国人。老奶奶的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亲切照料他的人。外国人好不容易恢复了元气，他通过手势告诉人们，昨天晚上船遇难了，船上的人都死了，货物也都沉到了海底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是一个勇敢的人，竟能游到这里来。父亲很敬佩那个外国人，外国人跟父亲也很亲近。老奶奶的父亲跟外国人学起了外国语，还听他讲了他们国家的新鲜事儿，知道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有取之不尽的宝藏。
啊，原来我并不是在空想啊，真想去干一番大事业。
父亲想。外国人也渐渐学会了当地的语言，而且可以和父亲简单的交谈了。
如果你想去发现不为人知的岛屿，就要去外国学习一次，然后出海去遥远的地方。
外国人开导父亲说。父亲会意地点了点头。外国人在附近盖了一幢小房子，住在那里。他在房子周围种下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种子。到了夏天，开出了五彩缤纷的鲜花，十分的美丽。蝴蝶和蜜蜂从早到晚都在花朵上飞舞着。外国人看着他们，思念起自己的故乡。外国人很想回到祖国去，
可是却回不去。他甚至想，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要待在这座村子里了。父亲经常到他家里去，聊远方国度的事情，学习外语。回到家里，还在窗前点起蓝色的煤油灯，学习到深夜。从海上都能看到煤油灯的蓝光呢。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外国人用望远镜向海面上眺望。他看见一艘黑色的大船从远处的水平线驶过，他一看就知道那不是这个国家的船。渐渐的看清楚了，那是自己祖国的旗帜在桅杆上迎风飘扬。
太亲切了，我国的轮船。
他叫着跑到了父亲身边。
我国的轮船正在那里驶过，这是上帝的力量，能不能帮我给那艘船发出信号，让我上去？
好心老实的父亲觉得应该尽力而为。来，把望远镜借给我看看。父亲说着，用望远镜朝海面上看去。
可不是嘛，好漂亮的大船啊。如果错过了这艘船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指望了。赶快发信号吧。
说完，就召集起左邻右舍的人，在岸边的小高坡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。人们想帮助外国人的真诚之心，似乎传达到了海上。船上响起了三声汽笛。他们看到了，发出了回答的信号。大家伸长了脖子盯着海面，黑色的船影渐渐大了起来，看得很清楚了。看到这些，外国人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，他高兴得快要疯了。
喂，你也跟我一起走吧。
说着，他抱住了站在一边的父亲的脖子。父亲平时就很想去国外看看，可是那时候哪有那么容易呀？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。父亲于是也就殷切地请求着，
那就请你带上我去吧。
那个时候，老奶奶还是个小丫头。听说父亲要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国外去，心里不知有多难过，因为一去就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于是就和老奶奶的母亲一起央求说，
爸爸，不要去外国了。
父亲回答说，
不用担心，爸爸一定会平安地回来的。
无论怎么劝阻都没有用。母亲和女儿知道父亲决心已定，就明白只有盼着父亲早日归来了。
那就请告诉我们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
我保证5年之后肯定回来。
从汽轮上卸下来的小船朝陆地上划来。没过多久，外国人就和父亲上了那只小船。小船划破黄昏的金色波浪，又离开了陆地，朝远处停泊的汽轮那边划去。海鸟在黄昏那美丽的天空上快乐地翱翔着。母亲和女儿，还有左邻右舍的人们都依依不舍地含泪望着海面。小船渐渐地变小了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划到了大船那里。人和船被同时拉了上去，大船冲着暮色降临的天空鸣响了汽笛，然后就开走了。从画上看，
父亲去的国家有很多美丽的城市，还跑着马车呢，男男女女都自由自在优雅地在街上走。父亲一去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留在家里的人只能盼着这五年快快地过去。外国人住过的房子空了，不过到了夏天，房子周围的草又自然地发出芽来，五彩缤纷的鲜花竞相开放，海面上吹来的海风摇曳着这些花朵，蝴蝶和蜜蜂一大早就聚集到这里来，一直愉快地玩到天黑。爸爸能平安地回来吗？那个外国人不是也回到了祖国吗？人只要诚心诚意的思念，就会如愿以偿。五年过后，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。一年过去了，又一年过去了，上一年留下的种子第二年又自然地开花了。可是后来因为没有人打理，外国人住过的房子变得越来越荒凉了，花也越来越少了。就这样，终于到了父亲说要回来的第五年。父亲不在家的这几年，母亲一直寂寞地在煤油灯下干活。这一带的大海到了十月末，海浪高涨，很少有什么船驶过。爸爸该回来了吧？女儿和母亲这样念叨着，每天都站在岸边盼望着有船靠岸。可是，到了晚霞灿烂的夏天，父亲还是没有回来。今年爸爸该回来了吧？会的，你爸爸答应过的事情绝不会食言，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来的。听女儿这么一说，母亲就像有预感似的坚定不移地说。说完，她又像往日一样点上那盏蓝色的煤油灯，坐在窗前等候着。那天晚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家里的人个个忐忑不安。今天晚上一定会回来的。母亲坚定不移地望着昏暗的大海。忽然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了无数只黑色的海鸟，像暴风雨的雨点一般，朝窗前那蓝色的煤油灯扑了过来。母亲在祈祷上帝和神明保佑丈夫平安无事，嘴里念叨着，一夜都没有合眼。第二天夜里，不知道又从哪里飞来一群黑鸟，朝蓝色的煤油灯的灯火扑来。每天晚上，只要一点上蓝色的煤油灯，这些黑鸟就不知从哪里成群的蜂拥而至。大家有点害怕这盏煤油灯了，于是就再也没点燃过这盏不可思议的煤油灯，把它收了起来。父亲最终也没有回来。这就是老奶奶讲述的故事。那时候的母亲早就死了，那时候的女儿就是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老奶奶。聚集在屋子里的人问老奶奶，你父亲到底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是外国没有来这里的轮船呢，还是登上了那座岛屿，在从事自己梦想的事业。老奶奶回答。 现在还不知道吗？
我已经是这样的老太婆了，父亲肯定早就不在这个世上喽。
听了这些，大家感到十分的伤感。蓝色的煤油灯的灯光还和过去一样溢满了房间。黑鸟今晚也会飞来吗？孩子们问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谁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。于是大家都朝老奶奶望去。老奶奶低垂着头，如同在回忆遥远的过去，又像是在倾听拍打着岸边的浪涛声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
老奶奶，黑鸟今晚也会飞来吗？
不会了，也许是因为那时候父亲每天晚上都想着回国，回国，所以才会变成鸟飞回来的吧。现在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。
果然，那天夜里一切如常，秋天的海面就像唾弃着似的，静静地暗了下来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